大家好，欢迎收听 V 面旅游，跟你分享多一点、深一点、广一点的旅游见闻。我是思佳，
我是伟芬，
我是于安。
就是三月里，所以要讲三月的旅游大小事。
是，
那三月我觉得可能每年三月都是要进入春天，就会有很多神明的活动，
神明的活动。
其实一般来讲是土拨鼠啦，就是你知道那个土拨鼠出来表演春天看。可是我觉得神明的活动大部分也是三月看，你像台湾就是三月奉妈祖嘛，那白沙屯妈祖预计是3月18号到3月26号，会出就是绕境，然后大甲是4月5号的晚上11点，然后两边都是9天。如果大家有兴趣跟着走一趟，可以看看台湾特别的一些文化习俗。那如果不方便的话，应该什么启程的那一天晚上会非常的精彩。尤其是各种阵头啊，舞龙舞狮啊，八家将啊，关将手都会来祝贺妈祖出巡，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除了台湾之外，以外国来讲，三月也是穆斯林的斋戒月，可是那个不一定是在三月开始，有一个固定在三月开始的是圣 Patrick's Day。这个我觉得为什么会越来越风行呢？第一个原因是啊，因为全球预估有7000万人号称自己是爱尔兰后裔，是人数相当的高。真正爱尔兰这个国家的人只有600万人，所以你看爱尔兰后裔有7000万，他们真的是多产报国。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因为就是移民很多地方嘛，那前几名我跟大家分享，当然英国是最多，英国大概有一半的以上的人都是爱尔兰后裔。然后美国预估是，我听到很多个说法，最多是15%是爱尔兰后裔，然后最少是9.5%，都会说自己有爱尔兰血统。然后第三个是澳洲，它有大概1/10是爱尔兰后裔，然后接下来就差很多，接下来是加拿大是 3.8%， 西班牙是 1.7%。就是后面，可是前三个就算非常高，所以 St. Patrick's Day 就开始越来越风行，因为英国、美国、澳洲都会庆祝。在40年前，在1970年代的 St. Patrick's Day 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节日，就那一天酒吧都要关门啊，然后举办一些祭祀。可是你知道美国人嘛，他接手以后，这就开始做很多疯狂的事啊，然后比如像把河染绿啊，然后去酒吧大喝特喝啊，然后有很多游行啊，所以就也是因为这样，这个 St. Patrick's Day 就越来越有名。
不过我可以补充一下，为什么爱尔兰人会大量的移民呢？因为在19世纪中的时候，1850年以后左右，他们有一个叫做
大饥荒，对不对？
对，马铃薯有问题，
生病了，马铃薯病变。
对，所以他们就大家都吃不饱，所以只好往外移，所以才会产生大量的移民人口。对，
我有看了一下，确切时间大概是1845年到1852年，那一段时间移民出去的大概有200万人，
对，非常多，
大概占当时爱尔兰的1/4人口，是非常惊人的。其实每次大饥荒都会造成那个国家大量的移民。不过我觉得爱尔兰也是一个家族观念很重的一个民族，所以有些移民之后被稀释掉，就我就当地人，没有，他们就一直觉得我们就是爱尔兰人，我们是爱尔兰后裔，所以这个传统也就一直下来。那我介绍一下St. Patrick 是谁。这一天呢，3月17号就是 St. Patrick 过世的那一天，他是在西元461年的3月17号逝世，所以爱尔兰就是纪念他。那他是谁呢？其实他不是爱尔兰人，他是大概西元4世纪末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小男生，然后他在大概16岁的时候被那个爱尔兰人抓到爱尔兰去关了6年。然后在这6年当中，他就是牧羊啊，做奴隶啊，然后一直祈祷希望回家乡啊。就有一天他在梦中有人跟他讲，你可以怎样怎样走，然后逃到船上，然后就可以离开爱尔兰， 然后他就果然就依照这样就跑到法国去了。一路上虽然遇过很多比像找不到食物吃啊，或者有很多危险，可是仿佛都有神助一样，顺利的远离很多危险，然后就在法国住下来。结果他又做了另外一个梦，梦里面天使跟他说你要回爱尔兰传教哦，然后他就念了15年的书，最后就回到爱尔兰传教。有一说是他把基督教传进爱尔兰，可是另一说是说其实当时已经有基督徒了，只是他在那边辅助他们跟传教。另外一个让他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很知道怎么结合爱尔兰文化跟习俗来传教，比较更贴近在地。所以比如像 他怎么说服 Celtic 的人去了解基督教的本意，比如像他不是有什么圣父圣子圣灵吗，三位一体，他就是用爱尔兰当地最有名的做酱草来说明，因为他是三半嘛，他虽然是三半他合为一体，他就用这样来说明。要是他找到幸运草怎么办？幸运草是四半，幸好他没那么幸运，所以这个教就传下去。然后另外一个他还发明了一个叫 Celtic Cross， 原来十字架就是十字架嘛。那爱尔兰有一个信仰是太阳，所以他把太阳放在十字架中间，这就叫 Celtic Cross。这个就是St. Patrick， 很明显的就是他有结合当地习俗跟基督教文化，所以也因此他在让基督教文化在那边就是整个拓展开来。然后还有一个有名的是，据说是他把蛇赶离爱尔兰的，但没有人知道是真是假。
所以现在爱尔兰
没有蛇。对
哦，
我也不知道。总之这就是他很多的一些作为吧。所以让爱尔兰人愿意就是把他视为一个圣徒，然后就开始纪念他。他西元461年过世嘛，然后大概从9到10世纪开始就开始有纪念他的一些相关活动。那至于美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庆祝的呢？是1600年，就开始有相关的活动嘛，因为爱尔兰移民越来越多。到了1737年呢的波士顿，那个 St. Patrick Day 就开始有了游行。那游行你看1737年哦，那时候在波士顿游行的人呢是英军里面的爱尔兰士兵。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有波士顿开始有游行。然后纽约是1762年也开始有游行，而且纽约那个地方据说爱尔兰人更多，因为纽约有一个很著名的大教堂就叫 St. Patrick's Church。所以这几个大城市就开始越来越重视 St. Patrick's Day。 那 St. Patrick's Day 在爱尔兰是国定假日，可是在美国不是，可是他们还是很疯狂的在庆祝当中。而且另外一个句话叫礼失求诸也，就是在这个国家可能没有那么认真庆祝，在其他国家反而更认真庆祝。就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台湾过年气息已经没有那么浓了，可是在外地的华人社区可是相当热闹的。对，所以你也可以想象说哎，美国就庆祝的如火如荼啊。哦，对，为什么要是绿？因为爱尔兰的代表色就是绿色，可能跟做酱草也有关，另外也是因为春天的颜色。然后他们把绿发挥到最极致，比如像最有名的就是芝加哥，他每年以今年来讲他是3月16号早上10点他就会把芝加哥的那条河染绿。对，会放50磅的染料把整条河染绿。这个传统大概是从1962年开始，就是像水电工协会开始做这件事的。对，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些比较是劳工阶级是比较多爱尔兰裔，所以他们开始就做了这件事。然后大家也不要太紧张，虽然他染绿，可他有强调我是植物染剂，不会污染环境。那据说那个绿色会维持2天，所以会维持到3月17号。然后就当然就是有很多游行啊，你就会看到很多风笛啊，然后就会在酒吧大喝特喝啊，他们说甚至于还会有绿色的啤酒啊，那一切都要绿色。这就是 St. Patrick Day， 因为毕竟美国有 大概是 15% 的人都声称自己是爱尔兰裔。
那那时候你们在美国的时候有去参加过酒吧的活动吗？
有啊，
我是没有，因为我在加州。
那长什么样？
有啊，我也在加州。
哎，那就是我比较乖。
这跟乖不乖没有关系哦。
其实真的那一天他们会全部的人身上一定会有带一点点绿色的东西。哦，有很多人就比较狂热会穿上全绿的衣服啊，嗯嗯，那你最少就是戴个帽子或者，绿帽子，
嗯嗯嗯，
或者是绿色项链。那大家会约了就是去喝酒嘛，嗯，那我还记得印象深刻有一次就是 St. Patrick's Day 的那一天早上，大家不是很有兴致的去上课了，
因为准备要去狂欢。
对，那教授就说你们大家都不想上课哦，那好吧，我就放你们去喝酒了。
跟西班牙差不多啊，他们的那个春会啊，嗯，塞维亚春会，就是可能因为为期一个礼拜嘛，所以隔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让大家放假，因为大家都喝到烂醉。
不是在纪念一个圣徒吗？那庆祝的这么的狂热啊，
就他移到不同地方，嗯，那个地方的人就用他自己的
方式
去庆祝啊。對對對，
在美国人来讲就是喝酒了。
在泰国就是酒吧只要在那一天
就
疯狂啊，那个酒吧前面不是都会有一个 happy hour 的黑板嘛，嗯，全部都是画绿色，然后画那个
做
浆
草，
然后就说，嗯，哦，今天是圣派翠克节，然后大家来喝酒吧这样子。
所以我也只能说 St. Patrick 不知作何感想，至少大家都很快乐就好，
开心就好啊，
是只能这样了。
嗯，
好，那三月还有另外一件事当然就是樱花咯。台湾的樱花已经在开了，
差不多，
因为天气变了。
因为那天我们在台北嘛，然后就是，嗯，中自由广场那边的大雨樱其实都差不多了，
都已经开花，哦，
差不多不仅盛开，你看到那花瓣都已经有点蔫，因为可能前几天比较热，
okay。
太阳比较大，然后杜鹃其实也都差不多，然后
对啊，三月要开杜鹃花，
对对对，嗯，然后那还去看到哪里的樱花，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社区小公园他们也会种两株樱花这样子，嗯，所以
我们的社区里面就樱花现在就蛮开的，
对对对，嗯，也差。然后那时候好像快年节快结束的时候就有朋友去那个天元宫那边，
嗯，
他就说其实那边都已经大开了，
嗯，
那个时候。
好，如果你错失了台湾的樱花或者想再看多一点的樱花，我们今天可以介绍三个地方都在开花，一个是日本、韩国跟美国。那我先介绍樱花始祖国日本，他在3月7号啊有公布第七次预测，然后就是樱花前线嘛，樱花前线会预测1000个地点，从北到南都有。那以最新的来讲，东京会在3月23号开，满开是3月30，大概就是之后一周。京都也是3月23，大阪是3月25，名古屋是3月20，那最晚的是札幌。今年有很多跟去年时间差不多，提早最多的是在长野，它大概提早6天会开花。那这个是开花时间啊。那樱花其实还分几个阶段，从含苞开花满开到凋零，那我现在预测的是开花时间，开花到满开就是开8分，大概是1个礼拜，
嗯，
所以你可以抓开花之后的1个礼拜去看是最漂亮的。但满开之后可以维持多久呢？一般来讲是5到7天，但如果下雨风又大那就更短，所以大家时间要抓好，免得 到那边去只能看到樱吹雪或者满地的樱花。
樱吹雪
也
是
很美，
不错的，
是啦，嗯，希望至少可以看到樱吹雪，不要下雨就完蛋。
也不会完蛋了，明年再去一次就好了。
因为你知道赏樱总是比较贵啊。那如果你赶不到日本的樱花，你可以看韩国的樱花。韩国是讲说它大概是今年樱花开花的时间大概提早到1到7天。那以首尔来讲是4月3号，那釜山比较难一点是3月22，济州岛是3月24，所以你也可以抓这个时间。如果日本抓不准你就去韩国，再不行不能再不行，因为美国有点远，美国也有。美国其实为什么有樱花呢？其实这是在1912年3月26号的时候，日本人民为了表示 两国之间的人民友谊，然后就送了超过3000棵的樱花给美国，然后送到华盛顿。所以在华盛顿特区这里呢，每年也都是有一个樱花节。那今年预估它开花的日子是3月23到26，其实跟东京时间差不多。华盛顿特区这个地方现在有3800棵樱花，开下来也是非常的惊人。那它预估是大概是3月最后一周到4月的第一周嘛，所以大概就是3月23一直到4月初你都可以看到樱花开。华盛顿这个地方 最早开的一年是1990年，他那时候3月15号开，然后最晚的是1958年，是4月18号开。所以1958年那一年很冷，对，然后1990年那一年可能比较热一点，但我觉得时间没有差很多。其他国家比较是自己去赏花嘛，但美国就会一样，美国喜欢 party， 所以他们在3月26号到4月4号会有很多游行啊、音乐会啊、烟火啊、放风筝啊，就很多 party 是庆祝樱花的。
他们樱花开起来也是真的
很漂亮，
就是那大到一整排嘛。
对，
对，然后还有像 Jefferson 纪念馆 那边附近，然后那一附近有一些水，那映着水的
更美，
那个真的很漂亮。有机会在附近的话，
你可以感受一下不同文化的如何庆祝看樱花这件事情。那对，看樱花，然后 St. Patrick Day， 然后接下来我要介绍是斋戒月。斋戒月就比较辛苦一点，不过可能范围更大。然后今年的斋戒月是3月10号到4月9号。一般来讲，因为斋戒月开始的时间会因为每个国家什么时候有新月前后调整一两天，那斋戒月每年时间不一样，原因是因为伊斯兰历是355天，然后它斋戒月是在伊斯兰历里面的9月，所以它那个时间就很难抓得准。就比如像2018年就是5月，然后2024年是3月，所以它会上下一直调动，你还是要去确认那个伊斯兰历。为什么这个月是斋戒月？据说阿拉在这个月把可兰经给了穆罕默德，所以就是用这个月。那这个月我们要，就是它属于一个神圣的月份，
所以它要非常的庄重，
是的，
然后来面对这件事。
然后觉得这30天之内啊，是你要学习怎么克制欲望，怎么去控制你自己，因为人都是有欲望的，饮食就是一个欲望，所以你要克制你的欲望，学习体恤那些穷人，然后陶冶你的心情，净化你的身心。
为什么不像上一次我们讲那个礼佛前大净小净就好，
太简单，那个只有洗澡而已，只有净化身体，没有净化心灵。
好，
而且他不只戒饮食，他要戒房事，然后还要戒，就是你不能讲脏话，
就是所有的欲望嘛，
而且不要讲脏话，不要做丑恶的行为。借由这样的行为啊，你可以去体会穷人家辛苦的那一面，它就是让你每年都做一次。那时间大概是日出到日落，一般预估是3点或4点半，你去抓到下午4点左右的时间。印尼就斋戒月就会比较慎重对待。那还有像埃及啊、土耳其这些伊斯兰教国家都会比较慎重对待这件事情，虽然还是要上班，听说会调整一下弹性上班时间，不要让你在上班时间饿得半死，因为他不止不能吃，他还不能喝嘞，我觉得压力实在太大。然后我看到他们那个算那个斋戒月的时间是算到分钟，不只是比如像你说四点，没有，它4点12分这样算，而且每天不一样哦。就是一刚开始大家要对表，就好，从现在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要开始
在它是算那个日出日落时间嘛，
对，
对，
是，但我觉得算的太细，
因为如果它真的要按照日出
日落，
确实是会变动，
真的很饿这样。
然后尊重人家的宗教，
是是是，
不要这样，
因为我觉得好辛苦哦。 然后这个其实斋戒是伊斯兰教的五大戒律之一啦、嗯、然后除了病人、孕妇、哺乳跟小孩或者是出国的人之外，大家在九岁以上的女生、十二岁以上的男生都要遵守斋戒这个戒律。那我觉得年龄为什么不同，可能女生比较早熟吧，所以九岁以上就要斋戒，
应该是以前就发育的生理发育的年龄
来、嗯、会比较好一点吧。那在斋戒月的时候呢，你如果去这些国家，其实当然建议避开啦，因为人家在斋戒你在那边玩我觉得也很尴尬，因为每年时间不一样嘛。如果你真的在这段时间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营业的餐厅他会在外面就是用布遮起来，是路边小吃几乎都没有，也都是用白布围起来。那也建议你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喝水吃饭，因为太残忍。
不过呢这段时间其实像杜拜啊、嗯、他也是要遵守斋戒月嘛，
是，
可是他的饭店就会推蛮多促销优惠
哦，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去杜拜玩，也许这段时间是个好机会。不过他们就是会特别为旅客准备一些食物啦、嗯、一样就是你像四家刚刚说，就是你不要在人家面前大吃，就是人家在斋戒的时候你不要太过的那个、嗯
哦，然后你知道他除了斋戒这一段时间也一样祈祷五次嘛，然后很多人会静坐啊，诵读可兰经啊这样。那我觉得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啊，如果呢你真的没有办法遵守斋戒月，比如像我今天不行或者我明天不行，他其实这种出缺的他可以日后补齐。
哦，就是假设你今天去旅行，
或像你出国十天
啊，会你必要的应酬，
嗯 嗯, 嗯，所以你可以在斋戒月之后把它补起来。
那有说多久以内要补？
这个倒是没有，可是我总觉得当然是越快越好、嗯。另外一个，如果你觉得你实在没有办法遵守的话，你可以捐钱。
哦，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捐钱记住穷人，然后把这件事就是锁银啊锁掉，
不是。
有 我有捐钱，就这样
心意，那是一个心意、
哦、心
哎呀
这个就是斋戒月，它其实是以新月的开始作为开始跟结束嘛、
嗯、
所以每个国家不太一样，所以大家也要多注意，可能会早一天或晚一天，因为时差不一样
哦， 对, 对, 对，
所以大家自己要多注意、嗯、然后通常斋戒月之后啊，开斋节啊就是狂开心啊，
真的是，
嗯，对，而且听说印尼啊就会有一段长的假期，然后就会大拍卖啊，因为大家都想买很多东西啊，都要吃很多、嗯、大概是这样。嗯，
那个其实刚好就是伊斯兰的斋戒月和天主教的斋戒
时间很近，对不对？
对，差不多的，对、嗯、在天主教是2月14号到3月28，
嗯嗯嗯，哎，有小小的重叠到，
对对对 对, 对、嗯、那
今年复活节是31那个周末嘛，对不对？
对，那刚好就是这一阵子大家都在
斋
戒，对，注意一下，如果说身边有这些人的话，那可能要尊重一下人家，
是，
对。
然后当然这个月也有一些算是不好的消息嘛，据说因为泰国曾经啊开放娱乐用的大麻，
那不曾经还在开放中、
哦、还在开放中、嗯、是前几年开放的嘛，
两年了，
对对，
开两年了、
结果今年他说他可能要考虑撤回这个开放令，
应该是说他们的卫生部，就相当于我们的卫福部的部长有要提新的法案啦，说希望就是能够禁用娱乐用大麻。
那
怎么禁呢？其实他们有现在要提的这个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规范，就是说用 THC 的含量、
哦、
THC 是什么呢？就是四氢大麻酚，不能超过 0.2%， 这个才真叫娱乐用、嗯、那超过这个他必须要就是全部归成是医药用来做管理，这样子。因为其实大麻有好有几类嘛，不同的那个品种，所以它含的这些 这叫什么啊，
成分，
对，成分也会不一样，那你如果用重了用多了用少了其实都会造成一些问题这样子。对，那他现在只是说要提这个法案送交内阁，那内阁 OK 以后才送交议会。
嗯，
对，所以现在都还只是
讨论阶段。
对，没错。如果大家去泰国玩的时候，因为现在实在太多了，就是全泰国大概根据统计大概将近，应不是将近，我相信应该超过，他是说据统计大概是20000多家大麻店这样。
你开太快了吧，才开放两年。
因为很好赚啊。
大
家去就是不要偷渡回来，这当然是不可以，然后也不要在社群媒体上面 po， 我记得好像会有一些状况啦，因为我知道韩国是连 po 都不可以。对，那台湾的话就是请尽量不要啦，就是不要。我知道有人会认为说大麻也没什么，就是我知道它的多少这样，可是因为你去的商店跟你买的那个对象他是不是真的知道。当然他们有合法的，因为必须要去申请，他是必须要有那个证照说他可以贩卖。可是可能有一些，我看过有些小小店就在理发厅前面或什么的，这种
可能你会觉得就反正很便宜啊，
对啊，反正他们都开放 啊，到处都可以买啊。
对，可是事实上它毕竟还是有一些影响人体，
有副作用吧，
影响人体的成分。
对
对
对，所以如果你看起来你真的很想试，那去找一家看起来真的是有模有样的店，不要去那种太小的，他问什么他也讲不上来的那一种。那个其实会有点危险啦。对
对，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然后自己的行为要自己负责。人家美国拉斯维加斯也是很大概前年才慢慢开放而已，人家研究这么久还是很晚开放。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台南正在进行一个叫红球计划。
对，小鸭走了，红球来了。
红球来了。对啊，因为小鸭我觉得效果还蛮惊人的哦。好多人都去，
超好。
对，都去看小鸭了。那这个红球计划我觉得还蛮类似的，因为它也是一种比较参与式的艺术活动。我先讲一下时间，它会在3月29号到4月7号，那连续10天在台南的10个地方哦，会放那一个红球。
很大颗吗？
很大颗，
很大一颗哦，
很大一颗。
但好像塞到那个建筑物，就像会有一个城门这样子。
对，它很大，所以它也不能说让它滚来滚去或飞来飞去嘛。所以它通常就是会卡在一个
门里面，
门或建筑、
建
筑之间、
建筑啊什么的。那有的时候你在那个街道上面看起来就也蛮像一个太阳落日、旋日的那种感觉。
了解了解。
对，那它的那个球呢，直径是15公尺长，重有110多公斤。
哇，我以为是充气的嘞。
是充气的、
哦、可是很重哎、欸。
对，
你看
光
小鸭它的那个
体
也是要几吨重、
哦、对，
你要承受到这样气体的压力也是要有一定的厚度。对，那好，那所以它会在十个地点，每天只有在一个地点出现，不是说每天在十个地点哦，就每
天
他
你要追着它就是
了。对，你可以去追这个红球。那不过十个地点呢，它还算有一点点保密哦，现在还不知道，
没有公告，
没有全部，目前只公布了5个。前面4个是安平古堡、接官亭，还有国立成功大学的未来馆，还有一个叫和乐广场。
和乐广场。
对，4个地点。那最后一天会在大南门。那其他的地点呢目前是保密。那地点的选择呢是由这个艺术的创作者所选的。那最主要是说会配合台南城市发展的一些水文地景。对，所以他去看过，他们说看过的地方，
他来考察过。
对，有一些什么沙岸沙丘区啊，然后一些运河区啊，几个早期的居住的流域这样子。展示的时间是上午9点开始充气，一直到6点撤场。整个活动本身它不只是一个球啊，它放在那里，可是每一个人他去看到、想象、诠释 这个球在这个景色里面是什么意义呢、嗯、就很就不是就不再只是一颗球而已。
嗯，
所以其实他这个红球专案并不是特地为台南而产生的。
哦哦哦，
他是从2001年开始。
哇，也很久了，20年了。
对，他已经巡回全球40几个很大的城市、嗯、这个艺术家叫 Kurt Perska。
嗯哼，
对，嗯，最早呢是在美国的 St. Louis 开始的，那陆续就是像巴塞隆纳、雪梨、波斯、巴黎、洛桑、
嗯、
美国的一些大城市，像波特兰、芝加哥，这些都有，就都有展出。惊人的是，其实他2009年的亚洲首站呢就是在台北、
嗯、
那只是那个时候可能我不知道，
我
没
有印象，
并没有特别去注意他、
嗯、
对，那那个时候他有在中正纪念堂啊、西门町啊有出现过。我有看到一张照片，是那时候在大道城的老房子中间、哦、他就是放了那一颗球，其实也蛮有落日悬日的那种感觉的。 嗯，
不要再错过了。
对，
因为在错过，你看上次跟现在也距离10年10几年。
嗯，
对
嗯，
对，他每个城市也只展示一次
啊，在台北没有机会，
对，
他不会重复，
只是说台湾其他的城市还有可能嘛、嗯、那这一次来台南大家就把握机会吧。
是，然后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单元，就是三月各地发生什么事。那我们第二个单元就是要介绍一些新的玩法、新的景点。那我要跟大家介绍是有一个算新吗？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其实这个玩法叫做惊喜旅程，就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那就试试看吧。北欧航空是推一个叫做不知要去哪里的梦幻旅程，然后他就开放会员换嘛，他是用换的。如果你是他的里程累计，你用30000英里去跟他换，然后位置随机哦，让他选。然后你一旦开票之后，他也不会跟你讲在哪里，他只跟你讲说4月5号会从哥本哈根起飞，4月8号回程。那什么时候会知道去哪里呢？就是你在坐在飞机上的时候，他才会跟你讲。
会有居住某个地点一天这样，也没
你完全你就是不知道，而且已经满了，这个班次全满，然后当初有上千人有兴趣，然后已经都预约，然后全部满。那我自己在想说，天啊，这只能在北欧耶，因为台湾有签证的问题。你要是我哪知道你要去哪里，要是我没有签证，
台湾很多国家都会有签证问题
啊。所以我在想那要去哪里不用先办签证吗？
可是看他你看3天的行程，所以表示也没有在当地待很久、嗯、搞不好就过境旅馆，
或是他只是挑一些就是北欧国家他可以自由旅行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知道他反正他非要跟你讲。然后事实上这样的活动啊，其实我觉得可以提供台湾的航空公司参考。事实上德国汉莎航空有推出一个叫做 Surprise、就是汉莎 Surprise 的一个行程。
嗯，
你就先选你出发的机场，然后跟选类型，比如像我要从桃园出发，那我这次想要去探险，这是一个类型，然后你就付费开票。那开票，而且他说你付费开票之后啊，不可以取消，也不可以更改目的地，等到开票之后他才会跟你讲目的地是哪里，就是让他帮你选。
哦，
就你也不用选，你就说我从这里出发，我要去探险啊，然后你就把那个机票给我。
可是这一种的就跟那个大家一起飞去某个地点又不一样。
对，这是单独的、
嗯、
对
嗯嗯，
这个是德国汉莎航空已经有在推的 package、
嗯、
就是套装行程。那北欧航空那个就是很神奇，就是一群人不知道要飞去哪里、
嗯、
那四月五号如果他公布以后，我再来跟大家讲他们到了去哪里。
好，
对，这可以提供大家参考，因为有些人就喜欢 surprise。
嗯嗯
嗯，那第二个是日本啊，日本哎，之前讲鸟山明也过世啦，然后樱桃小丸子的那个配音员也过世，就是你也可以想象动漫这件事对日本有多么重要。事实上现在已经是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日本这几年陆陆续续，你知道那个马路上人孔盖，
嗯，
就是铁的，然后打开之后就是下水道，
嗯，
它在 之前日本的水利局他要大家了解什么是新型下水道系统，因为这个为了公关宣传呢，他居然就说好，我人桶盖会有特别制作，让大家注意到我们下水道的事情，哎，也很成功哦。所以你走在日本街上，多注意看一下他人孔盖，陆陆续续都有一些主题人孔盖出现。那这次要跟他讲的是三月中之后呢，会有美少女战士人孔盖。嗯，美少女战士就是月光仙子那一群人，
代替月亮
惩罚，对对，月夜兔，对，那一群人代替月亮惩罚你。那预计是三月中之后会在东京港区，然后会有五个人孔盖。因为美少女战士事实上他们生活的地方设定是在东京的港区，然后他们在代替月亮处罚你的时候也都是在东京这个地方，所以他这五个 人孔盖都是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活动处，比如像会是在麻布十番商店街，东京铁塔，芝公园，还有个东洋英和女学院小学部的幼稚园前。这是因为里面有一个仙子，她就是她念的学校就是以这里当做就是设定这里，
就是故事角色她小时候在那边念书，
是的。然后这五个人孔盖
五个，应该是五个地区，
五个地区，然后五个人孔盖，
只有五个，
对，只有五个，大家要自己找哈。我看到大部分是五人团体啦，那只有一个是月光仙子自己跟那个男生一起的有一个，然后有特写啊，也有
你说上面的图案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那个因为月光仙子也有点久了，我不太记得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不是他的受众，
对，不是。老实说，像这样的那个动漫人孔盖啊，在很多地方还有嘞，比如像说以东京这个地方来讲啊，就有原子小金刚，它是放在东京的千代田。为什么呢？因为原子小金刚的原型是一个小学生，他有在念书嘛，那当初设定就是他在千代田念小学，所以原子小金刚的人口盖在那边。然后东京的东九流米是怪医黑杰克的人口盖，因为那个作者手冢野从住在那里。好，然后还有乌龙派出所的人口盖是放在东京的龟友站，它就比较多一点。然后一个金肉人的人孔盖放在大阪，然后另外还有几个，比如像宝可梦，宝可梦的人孔盖在日本各地都有，但都是有限定的，比如像它是在关东就是皮卡丘，四国就是呆呆兽，但都不多，所以大家要去找。然后像钢弹，它是在神奈川的小田园，因为这个地方是作者出生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人孔盖可以配合的方式很多。那大家在注意街上的时候，不妨也看看路上的人孔盖，如果可以拍到也是蛮开心。除了这些动漫之外，我也有看到有些是以大阪城或者是樱花的人孔盖，
地方风景，
对，
台北也是这样子。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这是人孔盖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就来介绍前阵子上映然后已经席卷全球票房的《沙丘》第二集。我相信看《沙丘》的人一定会想，天啊，好美哦，我好想去那边走一走啊！我本人是这么觉得，因为本人就很喜欢沙漠，就看觉得超美的。好，那我就研究一下《沙丘》到底在哪里拍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哦。它最主要场景是约旦，约旦有一个叫做瓦地伦国家公园，它其实也是世界遗产，它是自然跟文化遗产都有，有一个名字又叫月亮谷，然后它的沙漠景观非常惊人。然后另外一个叫西克峡谷，是佩托拉附近。西克峡谷是如果你看那个景色，它是两侧有那种奇岩怪石，然后颜色也是红色，非常瑰丽，就是一个峡谷地形。这个是主要场景。然后另外一个是阿布达比，从杜拜大概开车4小时，叫利瓦绿洲，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场景。如果大家要仔细看那个皇帝，因为沙丘是讲很多公爵嘛，然后他各自封国，让有一个皇帝主导，那皇帝在的地方呢是在意大利，叫 Brino BRION 的墓地拍摄的。那这个地方其实很有名，是因为它是20世纪的建筑师 Carlo Scarpa 的杰作，但过往他从来不开放给别人去拍摄。这一次拍摄的重点是因为就是不用这一家人呢，有人念过沙丘很喜欢，然后还有人喜欢这个导演过往的作品，所以才第一次开放。那这个场景是在那个皇帝跟公主在交谈的那个地方，然后还有圣母，就是等于是因为有大概主要场景会有三个星球嘛，他有一个星球就是皇帝所在那个星球，他是拍那个皇帝所在的那个星球的场景。那我刚刚讲沙漠地形就是当然就是香料所在的主场景，另外一个星球是凯勒星，凯勒星就是沙丘主人翁保罗来的星球，它的场景是在挪威，就是一个很多有海岸啊，看起来比较严峻但水很多的地方，就是在挪威拍的。其实第二部跟第一部大概有超过 40% 以上的场景都一样，那如果大家很好奇就是可以去这些地方参观，我相信慢慢的就会有沙丘场景之旅。因为它场景真的是好浩瀚惊人。那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新的一些景点跟玩法。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我们第三单元就是有的没有的排行榜。对，这一次一样就是来大家听听就好。每次排行榜我想哈，我才不相信了，但当都讲的煞有其事。好，就是 Kwani 就是旅行社有什么需求，然后他就跟 Kwani 讲，那 Kwani 就会帮你排个行程出来，然后把各个东西都联系好。
旅行社
对，是地界旅行社。他说他用 Google 的数据来分析最常被搜寻的关键字，然后选出全世界最常被搜寻的一些节庆活动。我应该讲的是体验活动好了，因为有时候你到那个景点你可能不一定觉得很有趣，可是有时候你是为了某件事去看的。好，那我们现在来介绍这十个大家听听就好的景点。我为什么这样讲你等一下就知道。第一个是曼哈顿旋日，据说一年大概会有130万次的搜寻。有一阵子还蛮流行，就是因为那太阳会刚好掉在街道的远方，然后两边都是高楼大厦，然后这样拍过去非常的美丽。
好，就是红球可以产生的意象，
对，就是一个自然景象。但今年它每年其实只有两个时间，一个是5月28，一个是7月13，所以大家还可以找这个时间过去了。不过相信很多人都会在那边架好摄影机。然后第二个是威尼斯的嘉年华，这已经过了，但是二月嘛。第三个是里约的嘉年华，这也过了。其实它跟威尼斯嘉年华的，我记得
时间是差不多的，因为都是同一个原因而形成的。对，
是都是因为要
斋戒前的狂欢。
是，那第四个是墨西哥的亡灵节，它今年是11月2号。我会说大家听听就好，是因为我觉得这还是以美国或西方为主，因为亡灵节我觉得在台湾并不是那么有名。
哎，可是很有特色哦。
对啊，
的确是。
如果有看过那个
可夜总会，
夜总会嘛。
对对对对。
然后第五个是英国的 Chelsea 花展。我想
还好吧。那个很大哦，饭店啊什么的都会配合他的活动做一些，比如说特殊调酒啊，或是对。
今年的时间是5月21到5月25。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看一下，因为台湾也有蓝展嘛，也有花展，
最近才刚在举办国际蓝展。
然后大家还也可以去看一下外国的。然后第六名是日本的黄金周。
可是黄金周
你就知道这个有什么可以去看的，然后就是放假，放大假，就是五月放大假。
不懂
不懂。
然后第七名就是美国的 Albuquerque 热气球节。
我们之前有介绍。
对，他今年是10月5号到10月13号，
蛮好的季节。
然后第八名是 芬兰拉普兰的极光。听说最好的时间就是秋天跟春天啊，八月底到四月。
人品好的尾芬是在冰岛，
我在冰岛看到的。对，
好，然后第九名是德国慕尼黑的啤酒节，是9月21到10月6号。对，这可以理解。
这个我们上次也有介绍，我觉得这真的，这其实里面几个都还蛮大的，
只有黄金周很莫名其妙，对不
对？对对对对。
第十名，我觉得还比较有道理，日本的浴盆节。
盆祭。
对，他因为那一段时间有比较多的祭典游行啊，所以我比较可以接受，也就是日本中元节，他是预计今年是8月13到8月16号，然后这就是这个月的有的没有排行榜，大家可以参考。那最后我们要介绍网络追追追，其实这件事跟刚刚的第八名机关有一点点关系。因为有人说今年极光大爆发，
为什么？
因为科学家说太阳有一个黑子活动是每11年是一个周期，那今年呢进入它最活跃的一个周期，刚好就是2024年，所以它会有比较大的机会。因为先讲一下极光怎么形成，极光基本上就是太阳表面会有日冕喷发，就是你看到那个火山这样喷发，然后日冕喷发的时候它会把有一个叫日冕物质抛射出来，然后就会喷发出那个带着质子跟电子的电浆，就形成一个叫太阳风的东西，因为它把它喷出来嘛。然后太阳风的时速据说是7200公里，喷出来之后呢接触到地球，地球的磁层，因为它毕竟是电浆嘛，然后它会因为磁场就被引导流到两极，然后到两极之后再跟地球的大气层互相作用，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颜色。颜色的不一样其实都会取决于那个电浆撞到大气，比如像高度，不同的高度那个电浆的密度，还有一个大气的组成，
它的成分不一样。
对，比如像说氧气，如果它是在100公里离地表100公里高的地方跟那个电浆撞到的话，它就是绿色的。如果再高一点是160到320公里的时候就会是红色的。那氮气就会是蓝色的。如果再高一点它就会变成紫色的。所以你如果有很多颜色就是在那个电浆撞到气体，因为不同高度呈现不一样的颜色。
所以在加拿大跟在冰岛跟在芬兰你看到的状态跟颜色很有可能有
不一 样,
不一樣。
對，
那通常极光，因为我就说它会被那个地球磁场引领到南北两极嘛，那通常会出现在那个南北两极磁极中心为中心直径3000公里内，叫做黄钻地带，这就是可以看到极光的地方。但今年呢就像我讲，它因为它是11年周期的巅峰，然后在2024年叫太阳活动极大期，就表示这个日冕啊就是更加活跃，它喷得更远。
所以今年不管去哪一个大家说很有机会看到极光的地方，大部分都会看得到。
好期待哦，而且它会
是
可能看到的极光会有那种布幕式的整片的，
更大。
对，
伟芬要补偿女儿再去一次吗？
哎呀，
你可以试试看，哎，因为他们说连北海道都看得到。
伟芬的女儿如果有听节目快点来勒索你妈妈，
真的是很向往。如果大家想要多了解一下看极光的一些细节，我们在第71集的时候有讲过，就是去怎么去追极光。
是的，
对。
但今年，今年真的叫大爆发。那今年整个，因为那个太阳风很强嘛，据说纽约也有拍到极光。然后希腊也有，北海道也有。因为以往只有在那个南北极直径3000公里内，现在就是更扩大，更往南，所以几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极光。
那看起来今年到纽西兰也蛮有机会，
所以他说极光大爆发。
对，今年是什么天有异象？
他说其实也没有，其实因为那个黑子活跃周期就是每11年一次，可是上一次没有很弱，所以他其就像 你知道他们之前讲地震就是要常常有，
对，能量的累积，
上次很弱，这一次就会很强。
对，
其实真的史上最大的极光呢，是发生在1958年2月，那时候连墨西哥都看到极光，那一次叫做大红极光事件，甚至于极光出现，极光当然也代表说它喷发的物质更多嘛，那也因为这样造成那一年的那一天，听说电力都有影响到。如果想看极光，今年一定要好好掌握，最好的时间当然就是春分跟秋分，3月跟10月。今年真的是太阳做主场，因为除了今年极光大爆发之外，今年4月还有个日全食。我觉得日全食更值得一看，因为今年也是区域更广，然后它还是在白天，因为日全食有可能在晚上，
对，
所以你站在白天，你还可以真的看到天狗吞日啊。我觉得3月有很多事情大家可以去多注意一下，然后也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旅游行程。那今天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请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我们，或到脸书 IG 按赞追踪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